对，我父亲已经同意过这部分，所以，各位教授及所有这些谢谢你们让我能够来这边讲这一个，你想，很高兴 BYU 他们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议谢谢耶稣基督后继生的教会为我们举办这个这我们讲印度，它是最受到误解的一个社会，其实很多人。我从来没想过会被问这个问题，因为也许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事实上印度大概大家知道就是有关大象、蛇和这些部分。在这个这些地方，印度只是一个小的模范，他那时候这个部分看到很少的这个宪法，他们所没有。事实上，我们谈到这个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说。事实上，他提到说在，在南印度，受到这些宪法及法律所给我们的这些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我来看这些例外，我们所以看到这些，但我们看到说这些，以宪法为主的这些人，他们想到这些宪法的议程，宪法这部分是在，那我们看。给你一个很快的一个摘要，看一下，印度他们看到提到这些宗教部分，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看到这些国际的承诺及这些国内的一些法律，然后我有一个PowerPoint 要放给大家看。在1950年代，史密斯主他说，有一个世俗的国家，在一个情况下，可以说以这个世俗的国家来看，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好像说，在印度，他们在这些民主，他们是已经有做。那事实上，他们这些思想已经是经由这些人来实行。印度的世俗主义并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的以宗教为中心。他们谈到说，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历史上，宗教基本上是我们所有的价值观的来源。我们可以讲说，官方来讲，在印度所有的宗教都能够获得平等权利，但是对其他宗教分离的国家来讲，印度并不，并并没有把自己跟这些宗教联合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印度社会的情况是有差不多1100万人，有800万人是印度教人，500万人是有5%是穆斯林，对，2.3%也是基督徒。有850万是，在650万是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包括犹太教徒，还有其他的部落的信仰。印度的宪法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大部分印度是很像是一个联邦的一个宪法。事实上，在这个部分有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只有第一个部分是有联邦官员才能够制定的法律，只有这些人，所以这些。在这三个主人当中，如果他们有了一些冲突，特别是有关中的时候，他们，所以我们第一个有法联邦的，也有州的，以及第四，他们都可以制定一些法律来，有关相关宗教的部分，所以这些部分都能够来管理宗教。但是我们还要说，在谈到宗教的部分，以我们印度的宪法来看，我们来看， 看到最基本的权利，然后第四部分就是我们的印度宪法最特别的，就谈到说啊，所有公民的义务。我们都知道，这全球人权宣言在1948年开始，就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意识及宗教自由权，他可以自由选择或改变自己的宗教，能够自己去教导实行这些宗教。在1949年的时候，印度就已经有一个新的宪法提到跟这个几乎很相像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印度人民，我们神圣的承诺，我们要把印度建立成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说每一个人在社会、宗教，那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信仰、去崇拜、去做这些所部分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这些最高法庭，当然我们讲每个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但这个世俗主义并不是在1956年之后，在我们有这个宪法之后，在重新建立这个宪法之后，我们才开始加入了这个世俗的这个。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字，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基本结构当中的一个。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这个观念，并不总是一直都在我们的宪法之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说它到底有什么意思。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我们没有，并不是说没有包括这个世俗主义或者是讲政教分离的情况。在印度在接受任何情况的任何形式的政教分离情谊，20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20年之后，在印度已经很清楚，你可以看到这些世俗主义就是政教分离的一个情况。政教分离并不认为，并不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把宗教当作我们的中心，或者是说不像是我们在美国这样子把这个把宗教，对我们来讲，所谓的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只要是国家所认定的，都拥有平等的一个权利及平等的地位。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宪法里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部分。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人的，我们每一个印度公民的基本，就是要促进我们同胞之间的和谐，除了就是不论是在哪一个区域，将哪一种人，然后去能够去看重，去这个，去把宗教当作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跟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同胞对这个宗教信仰，能够促进这些和谐。我们可以看到这人民。这些公民他们的权利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是宗教自由，第二个就是少数信仰的自由。第一个，我们先第一个，就是政府不会订立任何的法律违反这个原则，就是说他们都是要促进宗教自由的。我们听到说，就希望你看一下这基本的权利，看到宗教自由权，这里面看到说这国家的法律不能够歧视任何的公民，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最基本的，有一些公民他们一定保障拥有这些权利，对所有。印度的公民而言，他们拥有这些所有的，就包括宗教自由，包括他们所有能够获得的公民权。这没有任何的公民，可以， 他们不应该歧视任何的任何的宗教、性别以及种族，不管他们所来的背景是什么。当然，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些例外，我们看到说，在1950年之后，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公民全球人权宣言出来之后没多久，可以看到说他们提到说这里头提到一些特别的阶级，那但他说不是只有印度教的教民，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属于在印度，如果你是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你是印度教徒员，或者是说你是。事实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同一个阶层如果你是穆斯林或是基督徒，你应该获得跟印度教徒有同样的权利所以他们不会受到歧视。这些我们看到说，这些公民有权可以去保有他们特别的文明文化。那我们也看到说，国家也不该歧视不能够去歧视那些宗教少数团体。对这些宗教自由，我们谈到说，在第24、25、28谈到说，这些基本上谈到的就是宗教自由权这个基本上是从属于所谓的公众安全。但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每一个人，请你注意到这些指的是所有的人。他们有意识自由的权利可以去自己去实行去宣传布他们自己宗教的权利，所以不是只有印度公民的权利。这特别的公民权有思想自由权，可以去信仰宗教的自由，可以自由的宣讲自己宗教交易的自由。第五条第二点呢，提到说这不可以违反任何现存法律的部分。这些法律在这个部分不能够去反的这个地方官方政府或私下来也好，都不能够去违反这些法律。所以这个提到这些世俗主义在这些宗教他们去实行他们教义的时候，谈到 B 部分提到说，这些宗教能够提供这个部分谈到说可以防止这些歧视其他的人，他们能够去做这个他们所提到的，能够让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歧视。那些少数的宗教部分，这些人他们可以去执行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这个部分他们这描述到提到说，这个部分在提到主要在社区当中所实行的这些宗教仪式，特别来讲，那我提到特别是在宪法里头为他们保障这些权利。在这个部分提到，我们提到说，提到这些每所有的宗教信仰派别都能够有权可以去为他们的宗教组织有这些目的的，他们自己能够去主领有关宗教的事务。那他说，当然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不同的教义、教仪或者是律法就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教有各自的自己宗教里头的律法，他们可以去遵循。这么27条提到说，没有一个人都必须因为宗教的目的而被强迫去付税。这部分提造成了很大的，这一条提到是在任何的教育机构里头，我们要提到就是他能够提供平等的一些教育机构，但没有任何的在学校机构里头不应该提供任何的宗教教育，除非是说 所以除非是这个宗教学校有要求能够提供特别的，没有任何的人应该在参加这些教会或宗教学校的时候，没有人应该被强迫去参加他们的任何宗教仪式，他们可以自由去选择。那这些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说跟照在宪法里面所提到的宗教自由权。最后我们看到我想说的是，在整个印度宪法里头谈到宗教自由的部分，我们提到说在任何一个方面很清楚的讲到任何有关宗教自由在任何一个方面所提到的，那我要提到说它没有任何让我们可以误解的地方。刚刚说到一张讲，我们提到说最后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提到就是说这国家印度现在相信只有最主要的宗教最主要的这些宗教信仰能够在第二十五条受到保障，那谁能够决定谁是主要的宗教呢？这个事实上导致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讨论，比如说印度的一些穆斯林他们甚至不被允许留胡子。那对他们讲，因为巴基斯坦的总统因为他没有留胡子，所以但是我不想要讨论这个部分。第二个挑战我们遇到就是这最近这几个半，我们听到是说这在印度的少数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谈到说这些在印度的这些招这些法律，他们禁止这些人，他禁止他们去归信到其他宗教去。所以我们要说这跟这些平等权跟这些教育权遇到一些就是争论，那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但最后让我说在这个就这方面来讲，在目前我们所提到的我们的国家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处理。但我们听到说在印度这些基本上这些宗教是高度受到容忍的，特别是像这些世俗组部分，这些部分事实上我们讲说这些问题并没有办法完成。那我们听到说但是国家的这些法律人他们没有办法一直去，他们对于一些组织他们听起来像是有一些伊斯兰的名称所以他们受到一些所谓的歧视。那我们朋友说这些部分这一些很敏感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在电视上或在其他部分提到穆斯林都是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出现。那我们朋友说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看待我们的公民身份，这公民身份不是只是一种权利，不是只是一种政党的部分，我们不是受到宪法的保障。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这是那我们注意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的这些我们所做的这些评判，最后并是我们会影响到后面的。那我们提到这些人到最后都会还是会回到发出这些评论的人身上。但我们听到说但我说我非常的以我的国家为荣，我在印度在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小国家之下作为一个少数分族，事实上很多人的一些他们的希望被粉碎了，但是我很高兴他们做的那个决定。我不知道这政教分离的印度或是这一个情况，这是不是一个我没有办法 拯救印度不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看说，
of a multi-religious pluralist democracy. Thank you very much.